系人算什么，就系关于侍奉方面嘅。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人算什么，关于侍奉方面。
嗱，唔知大家有冇去曾经谂过，即系我哋人生嘅目标系乜嘢？
不知道大姐有没有想过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或者有没有想过，即系人存在的目的是乜嘢？
或者是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相信我哋大家 都有很多朋友，我哋或者倾开偈嘅时候，我哋都会知道，很多时候一般人都是专注在成就。
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有时候谈到的就是专注在成就方面。
是乜嘢咧？就话我哋可唔可以入到一间好好嘅学校咧？
可能是我们能否进到一所很好的学校，
得到个好嘅学位，
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位，
可唔可以揾到一个高尚嘅职业？
是不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高尚的职业，
赚到钱，
能够赚钱，
可唔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立一个好嘅家庭？
是不可以成立一个好的家庭，
或者可以有一个富裕嘅生活，
或是可以维持一个富裕的生活，
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
事实上，当我们达到这些目标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满足呢？
事实上，当我们得到这些目标之后，我们是否真正的得到满足了？
在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在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这里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
人若占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了？人还能用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
咁究竟我哋点样先至可以真正嘅得到满足嘅人生呢？
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真正满足的人生呢？
讲到侍奉神，我哋可能会有一啲错误嘅观念。
那我们谈到侍奉神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或者大家都會知道，我哋識得一啲嘅弟兄姊妹，佢哋會覺得話：哦，侍奉神係牧師嘅職責。
或是我們可能認識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會有這樣的看法，就是說侍奉神是牧師的責任，
或者就係執事同工嘅職責，
或者是執事同工們的責任。
佢哋諗嘅係咩咧？
他們想的什麼呢？
我奉獻咗金錢，咁所以我就嚟呢度係接受牧師同埋執事嘅服侍。
说我已经奉献了金钱了，所以我来这里是要接受牧师跟执事们的服侍。
或者他们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他们会问什么的问题呢？
为什么没有弟兄姐妹关心我呢？
他们会问为什么弟兄姐妹不来关心我？
或者他们会问，
或是问
牧师来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没来探我呢？
牧师来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没有来拜访我呢？
所以他们专注是我自己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些什么？
他们专注的是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了什么？
那很明显，这个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观点了。
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观念。
我们要去想的就是说，我们在神那里得到什么，去对比我们可以献什么给神。
我们想的是我们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对比是我们能献给神什么呢？
而事實上咧，神係已經將一切有關生命同敬虔嘅事都已經賜咗俾我哋。
事實上，神已經把一切有關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賜給了我們。
呢個就係喺彼得後書一章三節嗰度咁樣講嘅。
這是在彼得後書一章三節裡面說的。
所以神已經將一切賜俾我哋，我哋唔應該淨係單係專注自己。
所以神已經把一切都賜給了我們，所以我們不應該單單的關注自己。
咁聖經嘅教導係乜嘢咧？
那圣经的教导是怎样呢？
牧师其实在主日学里面都有跟我们分享过。
牧师已经在主日学里面跟我们分享过了。
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两节。
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传福音的，也有作牧养和教导的。
他所赐的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传福音的，也有作牧养和教导的。
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事工，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很明显，牧师的职责是要装备我们去承担圣工。
所以很明显的，牧师的责任是要装备我们去承担这些圣工。
雖然不是牧師來到去服侍我們，是我們要去服侍、彼此服侍。
所以呢，不是牧師來服侍我們，而是我們要彼此的去服侍。
所以不是問牧師有沒有來探我，是應該是問我們有沒有去探牧師。
所以呢，我們不要問牧師有沒有來探我，而是問我們有沒有去探望他。
牧師已經來了四年多，我問大家，我們有沒有去探過牧師呢？
牧師已經來到我們當中四年多了，我問一下大家，我們有沒有去探望過他們呢？
同埋或者我哋唔系应该问有冇弟兄姊妹关心我，系应该问我有冇去关心其他弟兄姊妹。
另外就是我们不是去问有没有弟兄姐妹来关心我，而是问我有没有去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另外一啲弟兄姊妹佢哋侍奉神嘅睇法系点咧？
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侍奉神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佢哋就话：，我需要为神做一啲嘢。
他们会说我需要为神做点事。
咁其实啊，咁样睇话都几好啊。
这样看来是挺不错的。
但个危机系乜嘢咧？
可是危险在哪里呢？
佢依靠自己嘅能力嚟到侍奉神。
可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
咁呢个系一个自我中心嘅侍奉。
那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
嗱，有阵时咧就系、是、我哋系将世俗嘅观点同埋处事方法带入咗教会。
有时候我们把世俗的观念和处事的方法带入了教会。
将人际间呢啲勾心斗角嘅处事方法带入咗教会，
我们将人世间的那种勾心斗角的处事方法带入了教会，
或者系喺将社会上边或者喺工作上边一啲嘅政治手段带入咗教会，
或是把社会上或者在工作上的一些政治的手段带进了教会。
佢哋忘记咗教会系神嘅家，
他们忘记了教会是神的家，
唔系战场。
不是战场。
这个自我中心的侍奉有什么特征呢？
这些自我为中心的侍奉有什么特征呢？
很多时候当他们面对到困难或者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灰心。
很多时候当他们面对困难或者冲突的时候就会灰心。
或者他们很多时候会感到很孤独，或者甚至是 burn out。
或是常常的感到孤独，或是燃烧耗尽。
究竟人靠住自己有冇资格去侍奉神呢？
那究竟人若是靠着自己的话，有没有资格去侍奉神呢？
或者神需唔需要我哋去侍奉佢咧？
或是神是否需要我们去侍奉他呢？
嗱，喺诗篇第五十篇第九到十四节呢个讲到好得意喎。
在诗篇五十篇九到十四节里面有很有趣的这个描述。
我不从你家里取公牛，也不从你羊圈中取公山羊。
我不从你家里取公牛，也不从你羊圈中取公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雀鸟我都认识，田野的走兽也都属我。
山中的雀鸟都我都认识，田野的走兽我也都属我。
如果我饿了，我也不用对你说，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如果我饿了，我也不用对你说，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难道我要吃公牛的肉吗？要喝公山羊的血吗？
难道我要吃公牛的肉吗？我要喝公山羊的血吗？
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的还你的愿。
嗱，呢度讲得好清楚，全世界都系属于神嘅。
你很清楚地说到，全世界都是属于神的。
即系当神话要食牛排嘅时候咧，佢唔需要同你讲。
所以当神说我要吃牛排的时候，不要跟你说。
咁嗱喺最后一节嗰个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俾我哋一个嘅 hint。
啊，最后的一节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我哋系要以感谢为祭献俾神。
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向至高者还我们的愿，
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那我们继续再详细的看下去，我们究竟即侍奉神是有什么的我们可以学习到。
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在侍奉神方面有什么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去看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
我们看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
或者我哋一齐嚟到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
让我们一同的来念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你可以用你自己嘅语言，或喺屋企或者喺呢度，我哋都可以自己嚟到去读。
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在这里或在家里，我们一同的来念。
所以弟兄们，
弟兄们，
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
作圣洁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认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认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
嗱，呢一段经文，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系好熟悉。
这段的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很熟的，
或者已经听过好多唔同嘅牧师讲好过好多次到。
我是听过不同的牧师讲过关于这段的经文的讲道，
但呢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哋需要系经常系被提醒，
我们需要经常的来被提醒。
我每次去研读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体会。
我每一次去研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体会。
所以或者我哋今日一起嚟睇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咧，都会可以带俾大家一啲新嘅亮光。
所以呢，可能今天我们一同来念、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也找到一些新的亮光。
牧师而家同我哋领紧嘅一个主日学课程就系关于彼此服侍。
牧师现在带领我们的那个主日学课程，就是关于彼此服侍。
所以而家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嚟到我哋去重温呢一段嘅经文。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复习这段的经文。
我哋让我哋系藉住呢段嘅经文嚟到去了解侍奉神嘅关键要素系乜嘢？
让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来了解我们侍奉神的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喺继续之前，我哋一齐嚟到祷告。
在继续之前，我们一同的来祷告。
亲父神，我哋感谢你俾我哋有你嘅话语。
天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亦都感谢你，即系俾我哋有机会嚟到侍奉你。
也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你。
亦都俾我哋有机会喺教会当中嘅彼此服侍。
也感谢你给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服侍。
我哋实在愿意去学习一个合你心意嘅侍奉。
我们要来学习一个合你心意的侍奉。
愿意我哋嘅心意都喺你面前嚟到敞开。
愿意我们的心都在你面前敞开，
求主你亲自与我哋说话，
求主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
愿意我哋即系讲嘅同埋听嘅都系同感一灵，
我们说的听的都同感一灵，
领受你嘅真理，
领受你的话语，
我哋咁样嘅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Again， 好似过往即系同大家分享信息咁样，即系我都有会有提就系话。当我喺度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唔系我已经做得完全。
跟过去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一样，我在这里分享的不是说我已经在这次事上已经完全了。
其实我系同大家一齐嚟到去学习呢啲嘅真理。
事实上，我是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学习这些真理。
愿意我哋都系彼此嘅劝勉。
愿意我们彼此的劝勉。
嗱，咁讲到合神心意嘅侍奉。
当我们谈到合神心意的侍奉时，
咁我哋睇罗马书呢一段嘅经文，
我们看罗马书这一段的经文。
咁我哋会留意到嘅就系话喺保罗书信里边咧，佢哋通常都系先讲教义，然后就系讲实际生活上面嘅应用。
我们留意到保罗的书信里面，通常都是先谈到这个教义方面，然后才说实际生活上的应用。
其他的保罗书信通常都是大约是一半一半，
其他的保罗的书信大部分是一半一半的，
但罗马书也很特别，它大约是三分之二是讲教义，然后三分一是讲生活应用。
但是罗马书是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三分之二是关于教义方面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在生活应用方面。
在第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中文译本就是用所以这个字，
在十二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用所以中文用所以这个字词来开始。
好，咁即系表明就系话呢一跟住讲嘅就系同之前嘅经文系有关系。
所以这里就是表明以下所讲的就是关于前面的经文有关的。
其实可以讲咧，喺罗马书第十二章嘅呢一段嘅经文咧，系之前十一章嘅一个嘅总结。
所以呢，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可以说是罗马书前面十一章的一个总结。
啊，咁呢呢段经文都提到系理所当然嘅侍奉。
经文里面说到，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
嗱，有啲译本咧就译做系属灵嘅敬拜。
有一些翻译说是属灵的敬拜。
所以咧，侍奉神同埋敬拜神其实系息息相关。
所以呢，侍奉神跟敬拜呢是相关的。
理所当然嘅侍奉，即系话其实神嘅心意系要人去侍奉全能嘅神。
所以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人要去侍奉神。
但系喺侍奉之前，我哋系要先掌握真理。
就是在侍奉之前，我们要先掌握真理。
所以保罗系用咗十一章嘅圣经嚟到去先解释嗰个真理。
所以呢，保罗用了十一章的书来解析这个侍奉的真理。
然后先至讲实践，
然后才开始说这个应用方面。
所以不是我们听过这一段的经文有多少次，
所以呢，不是说我们听过了这段经文多少遍，
或者我们了解有多少，
或是我们了解有多深，
其实说我们是可以做到是去哪个的地步，
而是我们究竟可以做到什么的地步，
是我们要是先将自己献给神，然后才去侍奉神，
我们要先把自己献给神才去侍奉神。
我们再继续详细去看，
我们再详细的来看
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
在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我凭着神的仁慈来劝你们。
劝这个字parakaleo，
劝这个字
的意思其实就是劝戒、恳求安慰或者指导的意思。
他意思就是劝戒、恳求安慰、指导。
在原文里面呢，这劝这个字其实是第十二章 第一节的第一个字。
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其实是十二章开始的第一个字。
所以保罗讲完十一章的真理之后，跟着来的一就给我们一个劝勉。
所以呢，保罗在十一章讲完之后呢，就给我们一 个劝勉。
这个劝勉是凭着神的仁慈。
这个劝勉是凭着神的仁慈。
仁慈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仁慈、慈悲、怜悯。
仁慈这个字原意就是仁慈、慈悲、怜悯。
和合本圣经就翻译做慈悲。
和合本翻译是慈悲。
新译本就是用仁慈。
新译本是仁慈。
其实就是在罗马书前那十一章里面，就是描述保罗是描述了很多神赐给我们去很多丰盛的恩赐。
那就是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里面，保罗描述了神赐给我们各样的丰盛的恩赐。
如果大家想明白这些恩赐是什么的话呢，要自己回去看一下，因为个 list 是很长。
如果大家要明白这些恩赐是什么的话，我们要回去看看，因为这个 list 是很长。
我们只是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spect， 就是救恩。
我就只是提出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救恩方面。
就是藉着耶稣我们得与神和好。
藉着耶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在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在五章一节说，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所以第五章第一节一开始又是讲所以，
在五章一节一开始也是用了所以这个词。
所以这个 statement 就是之前那几章的一个总结。
所以呢，这句话呢就是之前的几章的总结。
八章第一到第二节，
在第八章一到二节。
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
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所以这里很明显是讲到我们得与神和好、得自由或者脱离罪和死的律，都是藉着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说明的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可以不被定罪，可以使我自由脱离的罪呢，死的律呢，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原因。
咁嗱，我哋得到呢啲好多丰盛嘅恩赐之后，我哋应该做乜嘢咧？
当我们得到了这些丰盛的恩赐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系咪净系停留喺去享受神嘅呢啲嘅恩赐？
我们是否停留在享受这些神给我们的恩赐里面呢？
点解话神系想我哋赐咗咁多嘅恩赐俾我哋，想我哋做咩咧？
或是神 是呢，我们那么多的恩慈是要我们去做什么？
啊，好明显，神赐俾我哋恩慈之后，保罗就系俾我哋呢一个嘅劝勉。
很明显的，神赐呢我们那么多丰盛的恩慈之后，他给了我们这个劝勉。
嗱，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相信即系好多弟兄姊妹都好熟，或者都识得背出嚟。
十二章一到二节，相信好多弟兄姐妹都很熟，可以念出来。
但是想想下，如果今日使徒保罗亲身嚟到我哋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保罗今天来到我们的面前，
然后亲自话俾我哋听。
他亲自地告诉我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即我哋会有，我哋会有咩反应呢？
我们会何得来反应呢？
首先，如果今日使徒保罗真系嚟到我哋嘅当中咧，
首先，如果保罗真的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即唔理有冇virus 都会翻教会。
我相信，不论现在有没有那个 virus， 有没有那个病毒啊，我们都会来到教会来。
因为我哋谂住，就算病毒我哋死咗嘅话，或者保罗都可以将我哋翻生。
那么，因为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病毒而死的话呢，保罗也可以让我们复活。
所以嗱，如果使徒保罗亲自嚟到同我哋讲嘅话咧，其实我哋。要了解到，其实藉住圣经记载咗落嚟，其实亦都就系差唔多系等于同保罗亲自同我哋讲咁样。
藉着圣经的记载，其实呢就跟保罗亲自的跟我们说话是一样的。
咁我哋对呢个嘅劝勉，我哋会有咩反应呢？
对于这个劝勉，我们会有什么回应呢？
嗱，今日我哋会喺以下嘅几个方面嚟到去睇合神心意侍奉系乜嘢。
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
首先是我们身体的献上，
首先是我们身体的献上，
就包括灵魂和身体两方面，
包括了我们的灵魂跟身体两方面。
然后就是心意的更新，
另外就是心意的更新，
就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意志，
包括了我们的思想跟意志。
这四方面都不是独立的，其实是互相关联的。
这四个方面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的关联的。
所以虽然我们分开来看，但我们要了解到大家都是之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会分开来看，可是我们也了解到他们是互相关联的。
第一方面，侍奉神的先决条件就是灵魂得救。
首先，侍奉神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灵魂要得救。
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
所以十二章一节开始说，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
所以讲到弟兄们，即系换句话讲，系佢系讲紧嘅系主里边嘅基督徒。
用弟兄们这个词来开始，就是说是谈到我们在主里的基督徒。
侍奉神系从救赎开始，重点系我哋内在嘅人。
侍奉神是从救赎开始，重点是在于我们内在的人。
嗱，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咁样讲。
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这样说：
他们超过了我们所期望的，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献给我们。
他们超过了我们所期望的，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献给我们。
另一节的经文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另外一节的经文给我们更清楚的看见：
未得救的人是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未得救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悦，
亦都唔可以向神奉献一啲乜嘢，
也不能向神奉献什么东西。
罗马书八章八节嗰度讲，
罗马书八章八节这样
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另外撒种嘅比喻，
另外在撒种的比喻里面，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到六节同埋二十到二十一节。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到六节跟二十到二十一节，
佢系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就很快就长起来。
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
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
但太阳一出来，它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
那撒在石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地接受。
那设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
可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围到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
可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
所以如果个根系未立好嘅话，其实就好容易就会跌倒。
所以如果那个根没有立好的话，很快就会跌倒。
所以我哋侍奉之前，我哋系一定系要清楚我哋系得救。
所以我们在侍奉之前，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真正的得救。
第二方面就系我哋身体嘅献上。
第二方面是我们身体的献上。
有咩特点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下半节嗰度讲，要把身体献上作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那些特点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说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九二十节，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二十节，
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哪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
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
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
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
所以侍奉不单只是属灵的事，也是我们的身体，也是要去一起。
所以呢，侍奉不单是这个属灵方面的事，我们也要我们的身体的一同的献上。
咁献上身体的意思是乜嘢咧？
那先上身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哋睇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嗰度，或者可以明白多啲。
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六章十九节里面看得更明白一点。
佢度讲到，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法的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的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嗰度讲，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里面说，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
我们侍奉是我们整个人去侍奉，
我们侍奉是用我们整个人来侍奉。
既然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整个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
既然身体是我们人的其中一部分，我们要把整个人整个身体的献上。
这个是一个互动式的命令，
这是一个互动的命令，
就话我哋要愿意将个身体献上，
那是我们要愿意把身体献上。
神系去成就呢个洁净同埋悦纳，
神会成就这个洁净跟悦纳。
喺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呢度亦都有提到活祭，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也提到了活祭。
咁就俾我哋谂到，活祭同死嘅祭物有咩关系咧？
让我们想到那个活祭跟死的祭物有什么分别呢？
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廿二节嗰度，系讲到神所看重嘅唔系死嘅祭物。
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说的，神看重的不是那些死的祭物。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
咁如果神唔系喜悦呢啲死嘅动物做祭物嘅话，咁点解喺旧约里面又有咁多献牛献羊呢？
那如果神不是喜悦那些死的动物的献祭的话，为什么在旧约里面经常的谈到有那些牛啊羊啊那些献祭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俾我睇到，喺动物嘅献祭系为咗赎罪。
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动物的那些献祭是为了赎罪。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廿二节嗰度讲，按着律法，几乎所有都是用血洁净的，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
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里面说，按着律法，几乎所有的都是用血洁净的，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
所以呢度讲到洁净同埋赦罪都系用血。
所以这里说到的是洁净跟赦罪都是用血。
嗱喺旧约利未记嗰度亦都有提到呢啲嘅祭牲一定系要冇残疾，冇任何瑕疵。
在旧约利未记里面也谈到了这些的牲畜用来献祭的，就是没有疾病，没有残疾，没有这个瑕疵的。
咁先至会系蒙悦纳，
那才可以蒙神的悦纳。
啊，咁旧约嘅祭牲咧，其实系代表我哋嘅罪身。
旧约的那些祭牲就是代表我们的罪身。
藉住个动物嘅血，我哋可以暂时系被洁净。
借着那些动物的血，我们可以暂时的被洁净。
因为人有罪，我哋唔可以献俾神。
因为人是有罪，我们不能够献给神。
人系要先赎罪，
人先要赎罪。
所以就系话喺旧约里边系有咁多嘅献祭。
所以在旧约里面有那么多的献祭。
而呢啲献祭咧，其实都系预表主耶稣。
就是那些的献祭呢，都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
喺伯来书九章廿五廿六节咁样讲。
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里面说，
他不必多次把自己献上，好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一样。
他不必多次的把自己献上，好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一样。
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受许多次的苦了。可是现在他在这世代的终结只显现一次，把自己作为祭物祭品献上，好除掉罪。
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受许多次的苦了。可是现在他在这世代中的终结只显现一次，把自己作为祭品献上，好除掉罪。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的。
他一次的献上就为我们的罪洗净了，
他一次的献上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动物献祭，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动物的献祭。
所以在新约时代就是不需要动物献祭，
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这个动物的献祭。
而旧约的献祭其实是象征我们整个活人，
而旧约的那个献祭呢，其实就是象征了我们整个活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七节。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或者第一百一十四篇第二节。
我是诗篇一百四十一篇第二节。
愿我的祷告好像香安放在你面前，愿我的手高举好像献晚祭。
愿我的祷告好像香安放在你面前，愿我的手高举好像献晚祭。
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咧，就算喺旧约嘅时代，神嘅心意唔系要死嘅祭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心意不是要那些死的祭物，
神系要我哋自己献上。
神是要我们把自己献上。
破碎嘅灵，即系话我哋愿意去为罪悔改。
破碎的灵就是说我们愿意的为我们的罪来悔改。
神必不轻看，
神必不轻看。
所以呢度已经系俾我哋一个嘅献，神嘅心意系要活祭，唔系要死祭。
所以呢，这里就说我让我们看到神所爱的不是那些祭物，而是我们要把自己献上，
成为活祭，
成为活祭。
嗱，合神第三方面，合神心意嘅侍奉系我哋嘅心意要更新。
第三个方面，合神心意的侍奉呢，是我们要心意更新。
十二章第二节嗰度讲到，不要模仿这个世代，都要藉着心意嘅更新而改变过来。
在十二章二节里面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
嗱，呢度有两方面，一就系唔好模仿呢个世代。
这里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不要模仿这个时代。
模仿这个字，原文那个字，我们就是我们今天 schematic 这个字的字根。
模仿这个字就是现在的 schematic 这个字的字根。
是仿效一个的意思。
就是仿效的意思。
要心意更新而改变。
要心意更新而改变。
改变呢个字原文就系我哋今日 metamorphosis 嗰个字嘅字根。
改变那个字的原文就是 metamorphosis， 对变那个字的字根。
咁我哋知道其实罪同埋义都系从人嘅内心开始。
我们知道罪跟义都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的。
嗱，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十八、十九节好清楚。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很清楚的说到，
但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
但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
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
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
所以这个罪其实是从心里面出来，
罪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称义都是要从心里面来开始。
所以我们要称义的话，也是要从心里面出发。
而合神心意的侍奉，亦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
而合神心意的侍奉，也是要从我们的内心开始。
我们的思想其实是引导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想是会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
那么我们在这里，或者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即系我哋侍奉神系咪用我哋自己嘅才干嚟到侍奉神呢？
我们侍奉神是否是用我们自己的才干来侍奉神呢？
即系话，如果一个未信主嘅朋友，佢弹琴好叻嘅，
假如我们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弹琴是很厉害的，
咁佢信咗主系咪就可以去做司琴咧？
那他信主之后，是否就可以立刻的去做那个事情呢？
或者未信主之前，佢喺音乐系好叻嘅。
或是他在信主之前，他的音乐是很好的。
咁佢信主之后去做领事。
信主啦，他就立刻就去领事。
或者如果一个朋友佢喺管理方面系好好嘅。
或是另外一个朋友，他在管理方面是很有才干的。
咁啊，信主之后就去做执事啦。
那是否一信主呢，就是可以去做执事呢？
咁如果一个佢口才好叻嘅，
他是一个很有口才的，
咁信咗主之后就去做讲道啦。
他信主啦，就去讲道。
系唔系就系咁样啦？
是否是这样呢？
即系我哋系咪用我哋自己嘅才干嚟到去侍奉神呢？
我们是否用自己的才干来侍奉神呢？
其实嗰个 key point 就系话，我哋嘅心意系要先更新。
那个重点是我们的心意要先，首先要更新。
即系唔系话我哋未信主之前嘅才干就系要将佢完全嘅就唔要。
那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前的才干，我们把它传到毁掉。
但亦都唔可以话我哋单凭我哋自己嘅才干嚟到喺教会度侍奉。
可是我们也不可以单凭自己的才干在教会里面侍奉。
个 key point 系要先心意更新。
那个重点乃是我们首先要心意更新。
如果一个音乐好叻嘅，如果佢嘅心意未更新嘅话咧，佢冇办法可以领师带领大家投入去敬拜。
尽管一个人可能他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可是他如果心意里面没有更新的话，还不可以带领会众去敬拜神。
如果口才好好，但是他未心意更新，没领受真道的话，他就不可以讲道。
如果一个 口才很好的人，可是他心意还没有更新的话，就不可以去讲道，去造就人。
等我们再深入去看这两个方面，不要模仿这个世代。
我们再深入来看这两个方面，不要模仿这个世代。
正话讲个模仿这个字，就是意思就是仿效或者一个倒模一个咁嘅意思。
模仿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仿效倒模的意思。
嗱，佢呢度讲咧系讲话世代喎。
这里说是世代。
原文唔系用 cosmos 嗰个字。
原文不是用 cosmos 这个字，
好多时 cosmos 就会译做系世界。
好多时候 cosmos 的翻译就是这个世界，
但咧佢系用 aeon 呢个字就系世代。
可是他用的是 aeon 这个字，就是世代。
其实佢就系提到系有一个嘅时间性，
所以这里提到的是有一个时间性的。
即系提到就系指就系话而家现今嘅世界风俗。
那就是说先进的那个世界的风序，
就可以就话喺人堕落之后嘅思维系一个暂时嘅。
那就是人在堕落之后的这个思维是暂时的。
对比就话神当初嘅创造系美好嘅，
相对于当初这个神创造的时候，那个是美好的。
咁点解唔模仿呢个世界呢？
那为什么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呢？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嗰度讲。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见你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即换句话讲，我哋唔可以被世界嘅思维嚟到去无助我哋。
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思维来魔掌我们。
我哋唔可以跟从现代人嘅想法。
不要跟从现代人的想法。
即换句话讲，即譬如话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啦？
换句话说好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点样先至系一个嘅伟人呢？
怎样才是一个伟人？
怎样去决定对或者错？
怎样去决定是对还是错？
我们怎样去看犯罪？
我们如何的来看待罪？
怎样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
用什么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
或者为什么好人受苦，坏人兴旺？
或者是为什么好人会受苦，而坏人会兴旺呢？
很多这些的话呢，在世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这些的问题上，好多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但我们的想法不可以跟随世人的想法，我们要看神怎么去看这些事。
是我们的看法不可以跟世人一样，我们要看神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
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
因为我曾立定主意，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
因为我曾立定主意，在你们中间什么事都不想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我们是以主耶稣基督那个的层面来看。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层面来看。
另外，心意更新而改变。
另外，在心意更新而改变。
改变这个字 metamorphosis 蜕变，其实就是讲到毛虫变为蝴蝶那个过程。
改变这个字 metamorphosis 就是原来是说到这个毛虫变成蝴蝶那个蜕变。
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彻底的改变。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彻底的改变。
在原文呢，这个改变这个字是被动式，即换句话讲是我们要被改变。
在原文里面，改变这个字是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我们是要被改变。
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是要被改变。
我们不是靠自己去改变，而是我们需要被改变。
为什么我们要被改变呢？
为什么要被改变呢？
因为就如果我们要模仿这个世代，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的话，我们是必须要被改变。
如果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话，我们必须要改变。
以弗所书四章廿三、廿四两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两节里面，
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
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圣真实是圣洁里创造的，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如果我们要达到耶稣的形象，或者要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我们就必须要改变。
如果我们要得成耶稣的那个形象，我们要达到耶稣丰盛长成的那个身量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改变。
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
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
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
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怎
样，我不清楚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今朝早我照镜嗰阵时候咧，都仲未睇到主耶稣嘅样式。
可是我今天早上看镜子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子在我身上。
都仲未有基督丰盛长成嘅身量，
还没有基督长成那个丰盛的身量。
身量可能系增咗，但系唔系基督长成嘅身量。
身量是长了，可是还没有基督的那个丰盛的身量。
但如果我哋由我哋今日嘅境况去到基督嘅样式，我哋就系要改变。
如果我们要从我们今天的情况变成基督的那个样式的话，我们就需要改变。
那我们怎样改变呢？
那我们需要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的心意怎样去被改变呢？
我们的心意 要怎样的去被改变？
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被改变其实是就是通过我们的心意的更新。
首先我们被改变是通过我们心意的更新。
心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内在的人，或者是我们思维和情感的中心。
心意这个字就是我们内在的人，我们思维跟情感的中心。
那我们被改变是通过心意和更新，那我们的心意又怎样更新呢？
我们被改变是我们要这个心意的更新，那么心意是怎样的去更新呢？
咁好明显就系藉住神嘅话啦。
明显呢，我们要藉着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里面说，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
以神的话语和真理充满了我们的思想。
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跟真理充满了我们的思想，
学习通过圣经的框架来去看世界，和按照圣经的原则行事。
我们要学习通过圣经的框架来看这个世界，并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
渐渐的，我们的思想就会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渴望神所渴望的，爱神所爱的，并且是与神同样的视角来去看事物。
慢慢的，我们的思想是开始会按照 神的心意，渴望神所渴望的，爱神所爱的，并且能与神有相同的视角去看待事物。
之前讲过这个我们是要被改变，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
前面说到我们要被改变，而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互动式的命令。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互动的命令。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信服来到去 回应这个呼召。
那就是我们要通过信服来回应这个呼召。
然后神就是会成就在我们里面的改变。
那神就会成就我们的改变。
第四点是讲到合神心意的事，是我们是要符合神的旨意。
第四点关于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我们要符合神的旨意。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后半段，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后半节里面说，
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
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
咁呢段经文系同我哋讲咗，其实神嘅旨意就系嗰啲美好嘅、蒙佢悦纳同埋完全嘅事。
那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那些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
察验呢个字，
察验这个字
，documaso，documaso， 佢呢个意思就系测试、检验、审查真伪或者认可咁嘅意思。
它原意就是测试、检验、审查真伪。
咁我哋要察验什么是神嘅旨意？
我们要承认什么是神的旨意？
咁神嘅旨意系咪真系需要我哋去察验咧？
那神的旨意是否需要我们去承认？
即系神嘅旨意系咪要我哋去认可咧？
是否需要我们去认可呢？
即系咪需要我哋去 approve 边啲系神嘅旨意，边啲唔系神嘅旨意咧？
是否要我们去批核呢？
嗱，其实咧呢个认可呢个字咧，其实亦都有一个认同嘅意思。
认可这个词其实也有这个认同的那个意思。
其实即系唔系话我哋可以做一个 inspector 去查验神嘅旨意。
我们不是要去检查这个神的旨意，
而我哋系要同意神嘅旨意。
而是我们要去同意神的旨意，
同埋我哋系要去展示神嘅旨意，同埋去顺服神嘅旨意。
同时，我们需要去展示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我哋嘅旨意系要顺服喺神嘅旨意之下。
所以我们的旨意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以下。
咁我哋可以summing up，我哋睇一睇啦。
我们可以总结的来看啦。
以神为主敬畏神嘅侍奉，
以神为主敬畏神的侍奉，
系同以人为主嘅侍奉系唔同嘅。
那与人为主的侍奉是不一样的。
我哋要照住神嘅旨意先将自己献俾主。
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
是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包括灵魂和身体，
是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包括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包括了我们的思想和意志。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那包括了我们的思想跟意志。
不是我们可以为神做些什么，而是神可以通过我们去做些什么。
不是我们能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可以通过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今天在生命里面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上所关注的是什么事情呢？
但我们今天有这个瘟疫病毒，
我们今天有这个瘟疫病毒的问题。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在很多地方有这些示威抗议，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好多地方有示威抗议。
我们都知有听过，就是说一个全球暖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也听到这个全球的暖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或者我们关注哪一个会是下一任的总统呢？
或是我们会关注下一任的总统是谁？
或者我们关注贸易战哪个会得胜呢？
或是我们关注这个贸易战上谁会得胜？
所以这些的话，我们拧开新闻的话，我们都会看到很多这些的事。
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我们都看到这些方面的事情。
我们要留意就是说，以上每一项的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要留意的是，这些事情上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引起很多的争论。
那可以引起了好多的争论。
有些家庭都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很多的争吵。
好多家庭因为这些的事情而 争吵。
我认识一些朋友在香港，
我认识一些朋友在香港，
就是因为送中定反送中，就是在家里面亲人就是反晒面，
就是关于那个送中条例或是反对这个条例，而在家里呢就有这些反目的情况。
如果在美国来讲呢，
在美国呢，
民主党定共和党在家里面就是可以很多很多的争吵。
你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呢，也会在家里引起了好多的争论。
全球暖化有定冇，又是可以有很多争论。
全球暖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也是很大的争论。
那咁好不幸的话咧，喺教会里边都是这样。
不幸的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好多时咧，教会里边弟兄姊妹都系会因为呢啲嘅事就不和。
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会因为这些事情而不和。
咁究竟神想我哋关注嘅又系乜嘢咧？
那究竟神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事情呢？
即系我哋要小心，我哋唔好因为一啲对一啲事唔同嘅意见嚟到争吵。
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为了不同的意见而争吵。
我哋唔好赢咗一个争论，但系咧我哋就输咗个属灵嘅争战。
我们不要为了赢了争论，却输掉了属灵的争战。
究竟神系咪关心话系咪全球暖化咧？
究竟神是否会关心这个全球暖化呢？
全球暖化是不是真的说会世界末日呢？
是否全球暖化就是世界的末了呢？
但圣经都说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
圣经说这个世界会过去的。
神已经为我们安排新天新地。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了。
没错，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要管理这个世界。
不错，我们的责任是要管理这个大地。
但神的心意是不是就是单是这些事呢？
可是神的心意是否就只是在这方面呢？
神的心意是不是说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呢？
神的心意是否就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呢？
但我们要知道，其实到最后神是仍然掌权。
我们知道最后神还是掌权的。
我们福音是仍然要广传。
福音还是要广传的。
这些争论的事其实不会帮助到我们。
这些争论不会帮助我们。
我记得我在初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我去学习传福音。
还记得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叫我去学习传福音。
所以我就去另一个弟兄去传福音，我就去旁听。
所以呢，另外一位弟兄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去听他怎么做，
学习怎样去传福音，
来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
咁我就心里边系为佢祷告咁样。
我心里在为他祷告。
但呢个弟兄又传福音又讲嘅时候咧，
可是那位弟兄在传福音的时候，
呢位未信主嘅朋友咧就提咗一个问题。
那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有冇恐龙咧？呢个世界？
这世界有没有恐龙？
咁呢个弟兄咧就同佢去争论有冇恐龙。
那位弟兄就跟他争论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恐龙。
咁佢哋争论得好激烈。
他们那个争论是很激烈。
咁然后争论完咗之后，
最后呢，
福音传唔到。
没办法传福音，
因为大家都面红面绿，
因为大家都是就是面红耳赤。
咁究竟传福音同恐龙有咩关系咧？
那究竟传福音跟恐龙有没有关系呢？
我哋小心，我哋唔好赢咗嗰个争论，然后跟住就失去咗呢、这个输咗个属灵争战。
我们不要为了赢争论，却输了这个属灵的争战。
马太福音24:35佢就话：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废去。
马太福音24:35里面说：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
以弗所书4:3嗰度佢话：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嘅合一。
以弗所书4:3说：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所以如果我哋要持守圣灵嘅合一咧，我哋要好小心，唔好专注咗喺一啲好多争论嘅事情上边。
所以我们要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的话，我们不要把心灌注在那些引起争论的事情上。
我哋要了解神系掌权，
我们要了解神是掌权的。
我哋都要系退一步，
我们需要退后一步。
我哋需要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
我哋需要去了解神要我哋侍奉嘅焦点究竟系乜嘢。
我们需要去思想神要我们侍奉他的焦点是怎么样。
荣耀神，
那是荣耀神。
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这个就是大诫命，
这是大诫命。
传福音，
传福音，
就是大使命，
这是大使命。
这些就是我们侍奉神的焦点，
这些都是我们要侍奉神的焦点。
我们小心不要去停留在一些不会停止的争论的当中。
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些不会停止的争论上面。
到最后，
最后
我们想一想，我们跟人算什么呢？神竟然眷顾我们，纪念我们。
我们想一下，人算什么？神竟然纪念他，眷顾他。
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资格去侍奉全能的神。
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资格去侍奉我们全能的神。
完全是神的恩典和仁慈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参与神国的侍奉。
完全是神的恩典跟仁慈，让我们能够参与神国度的侍奉。
我们的被造是为了侍奉神、荣耀神。
我们被造是为了侍奉神、为了荣耀神。
申命记10:12-13。
申命记10:12-13。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的一切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
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
所以其实到最后，其实我们侍奉神都是给我们得福。
所以我们侍奉神最后呢，也是为了要我们得福。
当我们达成了神的心意的时候，人生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当我们达成了神的心意的时候，人生才可以真正的得到了满足。
让我们都遵照神的旨意来到侍奉他，
让我们都遵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他。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话语里面的给我们的提醒。
父神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从你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的提醒。
不是我们配去侍奉你，
不是我们配去侍奉你，
是你的心意要我们侍奉你，
乃是你的心意要我们去侍奉你，
也都是你去装备我们来侍奉你，
是你装备我们去侍奉你。
愿意我们都是有一个愿意的心，
愿我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
献上自己作为活祭，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不去效法这个世界，
不去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藉着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藉着心意的更新来变化，
叫我们的侍奉都是蒙你所悦纳，
要我们的侍奉都是蒙你的悦纳。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字祈求。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祈求。
Amen.
Amen.